好，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讲解小先知书的概论啊。这是我们分享何西阿书啊简介啊。这卷书虽然在小先知书中啊，但是先知不是小的啊，它的信息不是小的啊，二是只在书卷的规模上啊比较而言小一些啊。其实啊，何西阿书中啊所彰显的啊，所凸显、所高举的啊，上帝的慈爱啊，恰恰向我们显明了上帝与他子民立约的一个经历，就是上帝用那种无条件的、永不离弃、永不改变、永不失败的大爱来爱我们。所以在罗马书中甚至讲，哪怕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啊，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神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哪怕我们软弱，我们挣扎，我们离经叛道，我们不再爱上帝，但是上帝仍然用他的爱来挽回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啊快跑来跟随他。所以唯有我们在何西阿这个书卷中啊真正明白啊圣约的精神啊，圣约不是一般的律法之约啊，不是一般的道德之约啊，不是一般的工作之约啊，那是纯粹的圣爱之约啊。上帝啊爱世界啊，上帝爱我们啊，神只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啊，反得永生。神只在圣约中啊，上帝给我们的要求啊，也不是道德责任啊，也不是律法规条啊，也不是立功立德立言啊，二是确确实实就像耶稣基督所总结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上帝，并且来爱人如己啊。也像保罗所强调的啊，我们的奉献算不了什么啊，我们的才能算不了什么，我们信心很大，甚至能够愚公移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所以何西阿书啊，这一卷小先知书啊，确确实实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立约之爱，上帝如何爱我们，如何在基督里爱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要求也是让我们爱上帝啊，用爱来回应爱，用爱来感动爱啊。这个信息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是啊圣约啊律法规条啊字句啊惩罚啊管教啊死亡啊烈怒啊，但是我们唯独啊没有看到啊上帝的慈爱啊，唯独没有看到我们唯独在慈爱上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何西阿书的时候啊，甚至我们从何西阿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这节经文来看，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啊，先知就是啊听到上帝的啊话语，然后传递上帝的话语啊，作为圣约的特使啊，国度的使者啊，其实也是传讲上帝圣爱的使者。上帝就对何西阿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大行淫，离弃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讲到以色列人的败坏的时候啊，其实就集中在啊两个字上啊，行淫啊。本来和上帝是一个爱的单向的啊，或者说是一个专一的关系啊，但是我们却啊，倾向于把我们的爱转向那些受造物啊，转向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也不过是受造物啊。本来我们的爱不应当是全部的爱我们自己，甚至也不应当是全部的爱别人啊。唯独上帝配得我们尽心、尽性啊、尽力、尽意、全人的完全的爱。因着我们对上帝全人的完全的爱啊，也因着上帝啊赐给我们的心中的大爱，我们才能够啊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都是因着爱上帝的缘故，爱人如己都是因为我们得蒙上帝圣爱啊眷顾的啊缘故。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继续从这个框架啊，我们以西结书这个基本的背景和作者啊，讲到这个以西结书啊，到底有什么特色，有什么重点啊？然后我们会简单的看一下以西结啊和西亚书的啊基本的啊框架和脉络啊，最终我们还是要落实到啊重要的教训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研读律法书啊，还是研读先知书啊，还是研读这些圣卷，甚至这些福音书啊，关键我们不是在一些字句上啊，甚至不是在一些事实上啊刨根究底啊，这个鸡毛蒜皮啊搞得很细啊，甚至这来源那来源啊，最后啊我们却是啊没有抓住啊这个字句啊这个事实啊这些资料啊本身啊不管是一个载体啊，最终向我们表明的乃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啊，最终向我们呼求的乃是我们对于上帝的爱。如果我们没有抓住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没有以爱来回应上帝的爱，如果我们没有把对上帝的爱的回应落实在爱人如己上，那不管我们在字句上啊，不管我们在事实上，甚至不管我们在工作上有多少的学习领受效法，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学习都没有价值啊，都不过是得其皮毛未得其精髓啊，都不过像中国人讲的一样一手指月，这个手指是指向月亮的，但是我们盯着这个手指不放，盯着这个字句不放，盯着这个数字不放，盯着这个文本不放，甚至盯着圣经不放，但是却不认识上帝借着这些数字，借着这些历史，借着这些字句，借着整个圣经，是让我们认识上帝，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享永生，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活出神的旨意来。那我们就是真的是把圣经啊当成这个字句，这个字句真的是叫人死啊，不是字句本身叫我们死，而是本身我们是读死书啊，死读书啊，根本不明白啊上帝活泼的心意啊，也根本没有领受上帝啊活泼的啊圣言。所以当我们讲到背景简介的时候啊，何西阿是在第一章第一页就介绍到啊，他是啊贝利的啊儿子。何西阿他生活在公元前或者主前八世纪的中叶啊，他是啊北国以色列人，所以说他所传讲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啊北国啊。我们知道所罗门之后啊，以色列王国分成啊南北朝啊，南国犹大啊，北国以色列啊，先知也有来自犹大的先知啊，有出自啊以色列的先知。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何西阿所用的年数是根据犹大国王来定的年代。那有人就根据这样的字句猜测本书是在以色列国灭亡之后啊，不是由何西阿直接写的，二是有人根据何西阿的宣讲而编辑成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时候啊，通常是要指两个方面的形式啊，一个是圣经的作者直接写的啊，比如说约翰福音啊、路加福音啊，甚至马太福音啊，当然这些文本上也有争议啊，但是无论如何根据教会的传统啊，这些是由他们直接写的。但是也有一些经卷啊，历代志了、列王记了，甚至撒母耳记了啊，也包括何西阿书了啊，经过了一定的编辑之功啊，甚至是一次编辑啊，甚至是多次编辑。你比如像诗篇150篇啊，既有大卫的啊，有亚撒的啊，有摩西的，那肯定是不只经历了一次编辑之功啊。所以说哪怕是编辑之功，也有上帝之灵的什么默示，也成为旧新约圣经的正典啊。这个编辑之功啊，并不排除并不否定啊圣经本身的正典性和权威性的。然后我们看到何西阿是生长在北国啊末后的年代，期间25年内 就换了六个王，其中四个人是被谋杀的，一个人被俘虏的。所以我们看见何西阿所处的年代真的是空前黑暗，空前悲惨，社会政治局势空前的动荡，什么不安。那个时候不光是以色列本身内忧，而且还有外患。所以当时亚述国极其强盛，米拿先王向他纳贡，但是后来这个比甲谋反，亚述王提哥拉比列次大举进攻以色列的地，占领许多土地并掠走居民。所以说北国以色列是亡于亚述的，南国犹大是亡于巴比伦的。后来何西阿又篡了加比的位，何西阿起来向亚述进攻，后来又转去投靠埃及，亚述巴比伦所以这三大在以色列犹大国周围的强国，以色列从人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弹丸之地，真的是一个小国家，在这种大国之间斡旋，争取生存，争取有尊严，确实不容易，这更加使得他们在险恶，在困乏，在被击打的时候，更多的仰望上帝本身，因为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起来向亚述进攻，后来转去投靠埃及，于是亚述进占以色列，以色列国就从此灭亡，这个灭亡就是主前721年北国以色列就亡于亚述之手，所以说总结来，这个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饥荒很快家破人亡，国破家亡，是一个生死存亡之秋的。这个时候上帝兴起何西阿，使他娶这个淫妇歌皮，并生了三个子女来作为预表，有的是代表战争流血，有的是代表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有的是代表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所以我也不做你们的上帝，所以说以西结所生的这三个子女起的名字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都是很不吉祥很不吉利的，没有人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起这样的名字，但是上帝直接吩咐何西阿，他作为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先知，确确实实是这样行，甚至我们看到以西结本来是一个祭司，那上帝让他用人粪来烤食物吃，最后用牛粪来烤，那这何等的不解，但是以西结也应该是上帝的仆人，他就顺服。所以我们顺服上帝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并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性情，甚至不是按照我们对于律法的理解，按照我们的理解来侍奉上帝的，上帝是赐律者，上帝也是律法最好的解释者，当然上帝也是我们的君王。所以说弟兄姊妹，歌撇就是何西阿的妻子，后来对何西阿是不忠不忠的，但上帝仍然要何西阿爱他，带他回来，接着表达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态度，虽然以色列人属灵上犯奸淫，离经叛道离弃上帝，但是上帝不断的赐下先知，上帝不断的赐下圣灵来感动他们呼召他们，使他们不断的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回转，回归，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大爱的彰显的。所以这卷书有什么特色，有什么重点呢？本书与这个阿摩斯书写作的时间和背景大致相同了。这个阿摩斯书所重的是上帝的公义，惟愿公义如江河滚滚，如河水大水滔滔。 但是何西阿书所注重的是上帝的慈爱。啊，当然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或者先知不同的信息啊，强调上帝的慈爱，啊，有的强调上帝的公义，啊，但是在上帝身上，上帝既有公义也有慈爱，啊，上帝的公义是完全的公义，上帝的慈爱是完全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与慈爱相合，上帝的慈爱与公义相合，啊，上帝的这一切属性，啊，在它里边都不是矛盾的，都不是冲突的，而是单纯的一，完全的一致，完全的一体的。所以弟兄姊妹，何西阿书特别强调上帝的慈爱啊，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啊特别需要的啊，灾难深重的教会啊，被掳的教会啊，受管教的教会啊，我们都需要上帝的爱来医治我们，上帝的爱来吸引我们，上帝的爱来软化我们刚硬的心，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回转，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任意妄为啊，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条路走到死，走到底，死不悔改的。所以说只有上帝的爱吸引我们啊，才使得我们快跑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本书啊和西阿书首先是用夫妻的关系啊来描述上帝和他选民之间爱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知道保罗讲到基督爱教会啊，就像夫妻的关系啊，在启示录上讲到啊，心腹预备整齐了啊，得穿洁白的细麻衣啊，参加天上羔羊的婚宴，所以丈夫要爱妻子啊，妻子要敬重丈夫啊，夫妻之间的关系啊，被用作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对比或者一个比较比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中啊，更多的体会到上帝对他的子民的爱，唯愿我们在上帝对他的子民选民的大爱的关系中，那种永不离弃永不失败啊，永不改变的大爱啊，也唯愿这种爱在我们丈夫的心中啊，在我们妻子的心中，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中，能够靠着主的大爱来不断的胜过我们的邪情私欲的。但是虽然上帝与以色列人这样像夫妻一样密切的关系啊，但以色列人却不忠于上帝啊，转而甚至崇拜啊迦南的偶像啊，甚至认为土地的出产啊，他们的子女啊，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于他们所拜的各种各样的神灵啊，有土地神、土地公、河神、海神，各种各样的神灵啊，然后风调雨顺都是来自各种各样的神灵的。然后他们在宗教上崇拜偶像啊，在政治上不去依靠上帝，二是是投靠周围的邻国，三心二意，今天投靠亚述，明天投靠埃及，后天投靠巴比伦。他们对于上帝不忠，其实他们对于人也不忠，其实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忠诚什么可言。和上帝是信实的啊，就是指上帝是忠诚的。上帝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见神，这个信不是一般的感觉啊，不是一般的觉知啊，这个信也是指我们全人对上帝的忠诚的。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离经叛道，所以上帝圣约上的咒诅啊，就使得以色列人被掳。我们讲到今天教会中，我们讲道的讲圣经的不讲圣约啊，讲圣约的不讲律法，讲律法的不讲咒诅。如果不讲咒诅，我们就没有律法可言啊，如果不讲地狱就没有天堂可言，如果我们不讲律法就没有圣约可言，如果不讲圣约，我们说的上帝那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上帝，那就是个人都求告自己的神的所谓的神灵，那并不是在圣经中、在历史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啊，通过立约的形式 来向我们维持一种爱的关系，啊，通过立约的形式向我们显明，啊，来拯救我们，啊，使我们享受在圣约中那种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那种爱的关联、爱的契合、爱的啊那种喜乐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之所以使他们被掳啊，使他们受责罚被击打啊，其实上帝也不是要置他们于死地，而是让他们在苦难中学习功课，使他们明白自己的过错，然后寻求神，归向神，求告神。先知书上反复宣告耶和华上帝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当然上帝也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啊，有罪的我们必须认罪啊，我们必须悔改。如果没有认罪没有悔改，那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和好、我们的赦罪、我们的成圣都是自欺欺人啊，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的啊，是按照我们自己认为和好了、悔改了、得救了、成圣了啊、升天了、能上帝悦纳了啊，其实并非什么如此的。所以和西阿书不仅是用这种夫妻之间亲密的爱的关系，也用父子关系来形容上帝和选民的关系啊，这样我们就明白啊，有的人解释新约圣经啊，只有在新约时代啊，上帝才以慈父的形象出现。所以说耶稣教导我们在主导文中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不是不是，上帝在旧约圣经中很多地方都是以慈父的形式出现的。那我们今天不做更多的阐述，但是我们知道在何西阿这卷先知书中，那上帝是明确的以父子的关系来形容他与选民的那种关系啊，他用慈生爱说来牵引他们啊，但是啊，神的选民往往仍然是固执啊，固执己见，所以上帝仍然怜爱以色列。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肯放过的爱，上帝不肯放过我们，上帝不肯离弃我们，哪怕我们要离弃上帝，哪怕我们要离弃我们的信仰，哪怕我们要离弃于上帝当中啊，夫妻之间亲密之爱啊，父子之间那种慈祥之爱啊，那种亲情、那种爱情，我们常常放弃，我们常常软弱，常常挣扎，我们不信，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啊，上帝的选召在耶稣基督里是没有后悔的。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是以永永远远的不变的爱来吸引我们，终究上帝会使我们回心转意的，啊，真正得蒙上帝拣选的，真正得蒙耶稣基督救赎的，真正由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啊，必然会上帝用他的爱来感化我们、医治我们、充满我们、更新我们、成全我们，最终让我们完完全全。啊，消融在啊，完完全全沉浸在啊他的爱中。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的基本的框架啊，第一章讲到啊不真的妻子啊，不忠的啊，夫妻妻生子的标记，选民不真的行为，忠贞丈夫的标记。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章开始讲到以色列国民啊，对于上帝也不忠诚，所以选民不忠诚就受到上帝的责罚。所以今天我们说，哎呀，上帝爱我们还会责罚我们吗？还会惩罚我们吗？我们想法，哎呀，不要用惩罚了，要用责罚啊，不要用责罚了，要用管教。哎呀，我们不要搞这些与世游戏啊，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责罚啊，甚至用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女啊，那这个鞭打还不是惩罚，还不是责罚，你不管用什么词啊，这个地方啊，上帝的子民啊，如果任意妄为啊，无法无天 作奸犯科，甚至死不悔改，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哪怕我们是重生得救的，那我们的今生今世好像从火里经过，因为我们不悔改，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所做的立功立德立言都是任意妄为，经受不住上帝烈火的考验。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悔改之功，如果不是爱心之功，那都是草木和解的工程，最后无法经受上帝烈火的试炼。不管我们在人的面前是什么形象，什么架子，多么高大上，当上帝的烈火临到我们，哪怕我们得救，那像是从火中什么经过的。为爱弟兄姊妹，不仅能够得救，而且在耶稣基督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得享那种丰盛的生命，得享那种甜蜜的生命，得享那种完满的生命，得享诗篇中所讲的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能够以仅仅我得救了，仅仅与上帝和好为满足的。这个方面我们先知书中很多地方讲到要以耶和华为乐。约翰一书中也讲到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但是如果我们不分别为圣，如果我们不归向神的心意，那我们任意妄为，那我们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那我们哪怕你怎么想幸福，不可能幸福的。我们要追求神，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去做，那我们就会蒙神的祝福。我们总是想得福，总是想幸福，总是想开心，总是想自由，总是想完满，总是想实现自己，却不按着神的心意，却不愿意认罪悔改，那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什么？死亡。所以说这个道路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在西单路讲到上帝忠贞的爱，就是上帝对我们忠诚的爱，上帝对我们专一的爱，上帝忠诚的爱，上帝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是信实的。哪怕我们挣扎，哪怕我们摇摆，哪怕我们不信了，保罗讲我们的不信就能够否定排除上帝的信吗？上帝仍然是可信的，仍然是信实的，仍然是忠诚的。上帝专一的爱，今天我们很少人讲上帝专一的爱，但是摩西在生命记中讲到耶和华专爱你们，本来上帝也可以爱埃及人，埃及人可能比以色列人更可爱，但是摩西说上帝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然后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中讲到这个以扫是神所恨恶的，然后雅各是上帝所爱所拣选的。那上帝并没有说这两个人都爱呀，都拣选啊，都拯救啊。那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没有亏欠任何人，反正人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上帝那种忠诚的爱，那种专一的爱，那种像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爱，那种有为夫的心肠，我们在天上的父的那种慈爱，那种向我们施恩，那种巴不得我们就像浪子回头中所表达的那个为父的一样，回来吧，回来吧，回到父的家中。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在何西阿书中我们领受什么样的教训呢？弟兄姊妹，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不是一般的律法之约，不是自取之约，不是工作之约，不是行为之约，是一个 the bond of love, the covenant of love, 是圣爱之约。所以在何西阿书中讲到上帝这种爱就像夫妻之爱那样忠诚，那样密切，就像父子之爱那样呵护，那样巴不得我们成长。中国人讲的父母老牛甜度之心，用全副的性命，巴不得孩子长大成人。上帝爱世人，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 啊，上帝这样的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把耶稣基督赐下，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又把圣灵赐下住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弟兄姊妹啊，不管上帝赐下耶稣基督还是在赐下圣灵，都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若忽略这么长阔高深的大爱，怎能陶醉呢？弟兄姊妹说，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但是上帝也要求我们守约，也要求我们用爱来回应上帝的爱。所以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耶和华上帝要求我们什么呢？要求我们爱上帝。但是爱上帝常常，这个爱常常具有欺骗性，这个爱常常具有虚伪性，这个爱常常真的是自欺欺人啊，甚至是伤天害理。我们达到爱的旗号，达到爱上帝的旗号啊，但是其实我们心是刚硬的，没有对主的爱啊，我们骗自己的啊。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毛病，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挣扎，总是讲爱我使我坚定。如果你真正爱上帝，要体现在诫命上，要体现在一点一画的生活中，言语、行为、心思念的分别为圣上。这不光是旧约圣经中强调的，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啊也强调，你们爱我就必守我的诫命啊。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啊，著名的爱的使徒约翰啊，如果我们爱神，啊，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神了。啊，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啊，今天我们很多人讲爱呀爱呀，啊，却不讲上帝，讲爱上帝的时候却不讲神的诫命。我们这个爱就是泛滥的，我们这个爱就是自欺的，我们这个爱就是罪恶，啊，凶残，啊，愚顽，自欺的，啊，虚实的坟墓的。啊，所以我们求主的爱来充满我们，啊，求主的爱就像罗马书上讲的一样，圣灵将父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爱不可靠，我们的爱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的爱是有罪的。我们的爱更多的体现在爱自己的这种邪情私欲上，这种邪情私欲上，别人越对你好，你越伤害别人，啊，别人给你越多，你所求越多，你期盼越多。所以在世界上，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爱，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上帝的爱，那人家对你的一切好处都是火上浇油啊，你更不满足，你火苗更大，期盼更大，失望更多，沮丧更多，攻击越多，你苦读越多，欲壑难填的。就像奥古斯丁讲的一样，上帝造人是单独完全为了他自己。所以我们的心啊，如果不在上帝、不在主的爱中得到安息，我们永远没法得到安息。我们对爱的渴求让别人感到很可怕的，我们对爱的渴求让我们自己感到很绝望，而因为别人是觉得可怕，因为他满足不了我们，我们觉得很绝望，因为我们自己发现任何受到我们自己也满足不了我们自己。所以人的心中啊，就充满了空虚，充满了混乱，充满了挣扎。所以唯愿我们更多的在何西阿书中能认识到上帝对我们的大爱。所以弟兄姊妹，关键是我们要认识上帝，关键是我们要牢记上帝的律法啊，上帝的慈爱不离不弃，永不改变，永不失败。然后我们看到何西阿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第四章第六节，我给大家读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说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灵命中啊，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两大毒瘤啊，在何西阿的时期2000多年之前就存在啊，在耶稣的时代存在，在今天还照样存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两大毒瘤，一个是反智主义，反知识，不愿意学习，不愿意读圣经，不愿意读书，不愿意对神的话语昼夜什么思想。第二个反律法，无法无天啊，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幸福就是满足我的欲望，这不是幸福， 而这是放纵，这不是满足，而这是坑害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何西阿所面对的无知是无律法，而无知识使人变得愚顽，而愚蠢是各样罪恶的温床，而不当然不是世俗的知识，而是敬畏上帝的真知识、真智慧的。而当然，神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的总纲、律法的总结、律法的导向、律法的精神，就是让我们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最后何西阿书，我们用10:12来结束：你们栽种公义，就能收获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我们的家庭中、我们的教会中、社会中有没有荒地？我们要只管耕耘，不管收获，而且我们的主内的劳动不是突然的，要等待上帝，使上帝使公义如雨降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真智慧啊，这是真的明白神的律法的啊！唯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我们，使我们认识上帝的爱，经历上帝的爱，见证上帝的爱啊！先知何西阿书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